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我们继续看讲义十一卷《难一切智人品之余》，讲义436页。一，外人认为佛陀不是一切智者，如果佛陀是一切智者，认为上座，那就应该以出生的先后年老人作为上座，小孩子啊年轻人啊为下座才对啊，也应该以功德智慧多闻得果断烦恼神通等为上座才对啊，为什么佛陀却以受大戒的先后先者为上座，受大戒后者为下座呢？外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刮胡 A， 外人认为应该以老年贵族还有他出身是大臣家王家长者家这些为上座才对啊。好，论主回答，你认为要以老年贵族王者家为上座，应当答，在佛法之中，老年人，有的老年人他已经这脑筋迟钝啊，只是年纪比较大，他出家也没多久啊，道法也没学啊，或者说王公贵族，你王公贵族在世俗会或许地位比较高啊，权势比较大，或者说长者家成大成家，但是这些对修行都没有直接的帮助了。有时候出身高贵反而增长我慢啊，反而是一种障碍啊。所以故论主认为，生佛法中名为贵族好家中生，生在佛家的这种家反而比较高贵啊，而不是生在国王之家。从受大戒开始来算他受戒的年数，也就是戒腊来排定前后长幼，应该这样来算比较有意义。因此论主在说，你认为其年应受供养，老年人应该受供养，比较年长的受供养，那从佛法来说，先出家受戒，那不是更年长更大吗？为什么要以这个出生的岁数来说呢？先出家受戒，在佛法的熏习比较久，用这个来作为年长，那不是也很恰当吗？好，第二说，从受戒以后无有诸性等差别，因为外人认为有婆罗门啊、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种性的差别，但是佛陀都觉得四性平等啊。像优波离，他是理法师啊，出身奴隶阶级，但是他最后成为持戒第一成为圣者。朱比丘受大戒，名为生在佛家。那这样的话，就失去先前的大小家，名皆为一家。一出家以后，都是生在佛家，同一世性。那本来的王家啦，或者是商人家、居士家这些就破除了，都名为一家，名为佛家。刮胡 B， 外人又认为应该以功德为上座才对啊。他们认为的功德有两项，一个就是持戒，第二个就是修陀陀行， 认为这个是功德。好，论主也就是佛法的正义是什么呢？持戒者出家在先，持戒日久，长夜护持，那戒大比较高，因为上座，如结界中说，这是佛教的正义，以出家的先后为上座下座之分。而外人认为应该以功德来说，持戒之人不应该礼敬破戒者，外人他是这样主张。论主回答：破戒人尚且不应该共住，何况对他恭敬礼拜呢？以其自言是比丘故，随其大小而未作礼。就是如果破戒的人他自己说他是比丘，那有人尊重他，他虽然破戒，但是可能不失比丘身份呢，那受戒再早，就也为他顶礼。如顶礼有泥塑的天像或者是木雕的天像，以念真天故。那佛像也是一样啊，有纸画的啦，或者是木雕啦、泥塑等等。如果我们所恭敬供养是像真佛，而不是只是一个佛像，一般的佛像的话，还是可以得福德。好，这大尊也有说，佛教戒年少应礼上座，随顺我的教导就可以得福。所以这个意思，论主的意思就是说，破戒人其实不应跟他共住了，那根本没有共住，那怎么还会供养礼拜他呢？但是如果是尊重他，受戒在先，受戒在后人跟他顶礼，但是心存就是如真正的比丘，或者是礼佛的时候，不管他是画像啦，或者是木雕的，都作为真佛来供养，那还是有福啊。好，外人认为功德另外一种就是头陀，头陀的意思就是抖擞，就是要振作精神啊，调练自己的意志，来修十二头陀。那这十二头陀有的是苦行啊，比较接近苦行这一类的。那外人认为行十二头陀的人应该接受，没有行十二头陀的人来礼敬。好，论主回答：行头陀的人有五种不同的心态啊，很难以分别。外表都是在行头陀，但是心态发心不同。他是以什么心来修的头陀行呢？有五种：一者愚痴无所知，贪受难行的苦行。他其实不知道这头陀行的用意是什么，他是贪受这苦，他觉得我受苦以后苦尽甘就来。外道也有这样的想法啊，也的苦行外道啊，在大的太阳之下啊，他在那边曝晒，那四肢又烧火啊，那在佛教看来，你即使烧干了，不见得能够得解脱啊，因为他跟解脱道因果不相应。那有一类人，他就是愚痴无所知。他觉得这样受苦就可以得乐。第二种钝根，希望得到利养，因为他 也不能够说法利益众生啊，但是他这样修苦行，哎，有人觉得他很有修行啊，来供养他啊。第三，恶意欺广于人，欺骗他人。第四，狂乱。第五，有的心里这样想，头陀法者是诸佛贤圣所共同赞叹，因为他锻炼意志，而且真正的头陀他是能够意志坚定，去除烦恼，以及随顺涅槃道故，抱着这样的心来修头陀行。而这五种人行头陀法，真伪难别，表现出来都是头陀，但是发心除了明眼人才知道了。好，这五种发心的差别和角注131在32解头陀品还会再提到，但是开合不同啊，我们顺便看一下角注131，说阿兰若比丘就在极静处修行的比丘有五种分别。第一种，以恶意欲求利养，这个跟十住毗沙论的第三恶意欺广于人比较接近。在于吃钝根故行阿兰若，这跟上面的二钝根希望得利也相近。在第三，狂痴失意作阿兰若，这跟上面的四者狂乱也比较接近。那第四，未行陀陀行故作阿兰若，这跟上面就没有特别对应的地方。五，以诸佛菩萨贤圣所称赞故作阿兰若，这跟上面十住毗沙论本文的第五陀陀法是诸佛贤圣所赞叹相合。那在32解陀陀品这里说，这五种阿兰若行中第四跟第五这两个是好的啊，为了行陀陀行他有正确的观念啊。第五是诸佛贤圣所赞叹，这两个是好的，其他的三个是需要呵责的。那陀陀行有12种啊，一种是阿兰若法，还有其他的11种也是发心不同啊，有这五种分别。因此论主认为，那虽然是行陀陀法，但是发心不同啊，不见得都值得赞叹的啊。因此论主不赞同外人的看法。再来刮胡西，外人认为应该以多闻为上座啊，论主认为多闻之人也像陀陀行一样难可分别，所以故同样是多闻，博学多闻啊，有的是好要道法而广博多闻，有的是为了利养而多闻啊，像后者，这有的是为了赚钱呐，当教授啦，或者是什么教佛法，但是这样的佛法对他净化身心，也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因此论主也认为，以多闻来作为上座，这个也难以分别。再来，如果是为了利养而多闻，那就没有意义了。有论主认为，佛法所看重的是如说而修行，而不是只是文字上的多读多诵而已。又如佛说，如果能够切实实践一法句，能够利益身心，这才名为多闻。也就是说，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能够切实实践的话，那就是多闻了、啊。哦，不是说哦，这个背诵很多啦，看很多书，不是。真正的多闻是闻而能行，能够净化身心，一句也够啊，能够利益身心，那才可以成为多闻。好，刮胡低，外人认为应该以智慧高的为上座。那论主说，如果不能够如所说的来实践，那用这么多的知识做什么呢？没有意义啊！啊，是故不以智慧故，所为上座。下面这个譬喻很好啊，论主啊，举世间现实的事，弟弟比较聪明，多闻多智慧。哥哥，好、哦，不会因为弟弟比较聪明就来礼拜弟弟，有这样吗？我们现在有时候哥哥为了负担家庭生计啊，他没有办法去读书啊，哦，那但是他辛辛苦苦供养弟妹去求学，那弟妹当然多闻啊，哦，学识比较高，哥哥会顶礼弟弟吗？没有啊。诶，举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是故不以智慧故，先受供养礼拜。如是虽多闻智慧，应礼拜先受记者。如果先供养多闻智慧者，那就会纷乱啊。括弧一，外人认为应该以得果，比如说得阿罗汉果啦，或者得出果这样的来区分，或者断多少烦恼，或者得多少神通为上座。论主说这些最难了知啊，此人得果此人不得果，那是断多少烦恼，或者是少断烦恼，是断见惑呢，还是断修惑，断多少，一般人也很难判断啊。好，那你说得神通，神通也不一定是所有六通全部都得啊。好，那有的得天眼通，有人得他心通，你说谁礼拜谁呢？因此论主说啊，这个非常难以了知啦，不可以此为上座。论主又提出一个质疑，若同样你也是出果，我也是出果，那谁为上座、哦、而且断烦恼啊，得神通，如果都相等的话，到底谁是上座呢？所以还是随佛所教而行、哦、这才是最简便、哦、最正确的方法。好， F 万又质疑哦、佛不能尽知现在事。好，刮胡 A， 先举佛于说法生疑。我们先看角注140，万人的疑惑是这样子的：佛刚成道的时候，默然不说法。那万人认为说，诶，其实有众生烦恼比较薄，没有业障啊，离八难。他们可以行身法，能够成正法。可是佛不知道，以为说他们认为佛说啊，这么多这么深的法，众生没人了知。那他们认为其实众生有了解的啊，他们烦恼薄，业障轻，那佛不知道有这类的众生，因此不知道现在是。好，论主回答：佛于身法尚不有疑，对于缘起甚深、涅槃背悟甚深，佛都没有疑惑了啊。那对于应该说或不应该说，那这个比起甚深的缘起涅槃，根本不是太深呐、啊。怎么对应说不应说反而有疑惑呢？不可能的事。而且佛只是默然 而已，他并没有说我都不说法，只是说我好要闲静，先清静一下，不从事杂多的事物。那先静一静之后再来说法，这个没有过失啊，也不是说永远不说法啊。再来复次，诸外道言，佛是大圣，即末无细论，无分别，那为什么还要收徒弟来教化他们呢？即使要教化徒弟，教化弟子也是无穷无尽啊，弟子很多，需要度的众生很多啊，那什么时候才可以度尽呢？是汝分别何用说法，就像分析事物一样，也是无穷无尽啊。这何用说法，而且佛是无细论啊，无细论就无分别，一有说法就有分别啊，何必说法呢？如果佛啊喜欢说法来收弟子，那只是贪着相。这是外道的问难。是故佛自思维，佛法甚深，智慧方便，无量无边，不过可度者少，可以被度化的还少，是故自言不如默然。但这个默然也不是永远不说法啊，事实上佛在等待时机。等待什么时机呢？是梵天王请法啊，请转法轮。好，昔防外道所讥贺故，令梵天王求请说法。哦，这时候梵天王对佛说，众生值得怜悯，其中也有利根的众生，烦恼比较薄的，容易度化的。佛接受梵王请转法轮之后啊，来说法。事实上佛陀等梵天来请转法轮再开始说法，非常有深意。我们看一下角注143的刮胡二，刮胡二最后，最后引文的最后一行，又复外道终是梵天。外道他们都是礼拜梵天啊，认为梵天是他们最高的神，结果这个最高的神的梵天竟然请佛转法轮，那代表说佛还比梵天更高啊。好，外道都信仰梵天，而他们信仰最高的神竟然还请佛转法轮，那代表佛比梵天更高咯。这样的话，佛再来为众生说法，外道心服，就无话可说了。所以佛他是等待时机，等梵天王请转法轮以后再说法，对于教化一般的众生那就方便多了，可见佛陀多么有智慧啊。如人得大宝藏，应示于人，展示给其他人看，如是诸圣人自得法的利益，那当然他也会利益他人。即外人又举佛不知过去事来问难，认为佛不是一切智者，其中就举佛出家之前跟随两位外道的老师学法，而佛成道以后动了念头想要度化这两位老师，但是他们却已经命中了，一个是 昨晚命中，一个是七天之前就命中了。啊，外人接着说，那佛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往生了，却还想要度化他们，可见佛不是一切智者。好，论子回答，佛不念其死或不死，只是心念这两位外道的老师烦恼微薄，堪任度化。所以佛陀动的念头是起慈悯心啊，我过去跟随这两位外道老师学习，我现在体悟究竟的妙法，我应该跟他们分享，这是动一个念头慈悲的念头啊。他不会动第一个念头说他们到底死了没，那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是先要动一个慈悲心的念头，要度化他们。那随所念处则有智生，就是说他如果在动个念头，诶，他们现在在哪里，佛也会知道。是故佛先自说而后天告，这是诸天告诉佛，其中一位已经昨晚往生了，然后另外一位七天前往生了。其实诸天有没有告诉佛，这个其次啦，佛想要知道也可以知道。理故宜然，道理应该是这样的，佛先慈悯他们他们堪任化度，而不是先动念头他到底死了没有，不是这样。又佛之前出家曾经在这二人坐下学习，诸天人民或许怀疑，诶，佛其实是接受这两个人的妙法，在他们坐下没有成道，当他们往生之后佛才得道。外人是怀疑说，事实上佛得道的也是接受这两位外道老师的妙法而得道的。佛欲断彼疑故，佛的意思是说，我事实上是在他们那边是学的禅定的，但是缘起的妙法他们并没有领悟，是我自己体悟到的。因此佛说，哎呀，这两位老师真的是非常不幸啊，妙法如何不闻，我悟到了想要跟他们分享，但是他们却已经往生了，听不到了，这多么的不幸啊。好，再来西以此类推，佛成道以后还想要度化五比丘那五比丘还没往生呢，这是属于现在世，不过道理可以因此来推五比丘的事也是一样，佛但念其可度因缘，而不是来想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了，住在什么地方是先动了念头，他们可以度化，我要度化他们，把体悟的法想要跟他们分享。在动念，这五比丘现在何处一动这个念头想要知道就可以知道，是故不应破一切智人。好，再来 H。 好，外人质疑，佛如果是一切智人的话，不应该有疑惑语，如角柱154。外人举的例子是这样子，就是佛处处有疑惑语，例如花市城， 佛说这座花市城将来败坏会有三种因缘啊，有可能是水，有可能是火，有可能是内人与外人共谋串通啊。那外人认为说，佛如果是一切智人，应该很肯定花市城怎么坏就应该一定怎么坏啊。啊，为什么不肯定说，却提出这三种因缘呢？论主回答，花市城会破灭，因缘是不决定的，未来法是不定法，如果不决定的因缘却决定说，那就会有过失。又我先说事实不共法中，诸佛有一个不共法，就是善知不定法，这个是下一品23品第十种不共法就会说到。那佛陀他知道这个因缘非常复杂啊，会有各种因缘的左右，所以因缘不定，果报也不定，所以这个因缘不定不应该定说，反而显示佛的智慧。好 B，或者又举例子，有时候佛陀会问比丘，哎，你们聚在一起是要做什么呢？啊，或者说，如果佛有一切智，那根本不用明知故问啊。好，论主回答，佛将欲说法门故，作如是问，佛想要说法了。那你们现在聚会是要做什么啊？要等着佛说法，或者想要结界的缘故啊，命其自说。如是种种说法故啊，来特地问啊比丘啊，你们聚在一起是为什么啊？是为了听法，或者为了听佛自戒？就故意问，并没有过失。世间也有知而复问的，例如看到人就问他，诶，你吃饱了没？天冷，你说哦，你会不会感到寒冷啊？类似这些随俗的问候，我也是这样子，随俗我就。嗨，有人认为佛如果是一切智人的话，就不应该自赞毁他啊。那佛都只赞叹自己啊，那代表说，哎，应该共高我慢啊，毁谤他人，这不是正人君子应该有的行为啊。那佛如果是一切智人，为什么会自赞毁他呢？好，论主回答，佛不贪身，不贪供养，不贪，也不嗔恚他人，也没有增上慢。那为什么佛却自己说我是世间最第一？佛说，唯我一人呢，是第一无比，我是世间第一。为什么呢？因为有清净性的众生，诸根猛利，为了让这一类的众生舍弃恶之事，以佛为师。因为有的众生他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名师，是真正的大师，他却跟着恶之事学习，佛陀来指引他，其实佛才是世间第一人，希望他们舍弃恶之事而以佛为师，为了让他们得安稳，所以佛自赞身。那这个目的是为了引导众生啊，不是吹嘘自己的功德。复次，有人求第一 乐道。想要追求真正的道果，但是却懈怠，不能精进。因此佛说无上利益当中不应该懈怠。佛在世间之中是第一导师，善说正法，应该要精进，好好精进，依法修行可得道果。如是等因缘自占其身，并不是自己看重自己，共高我慢而轻贱他人，不是。好，这是解答佛为什么自己赞叹自己的疑惑。再来，有人认为佛为什么会毁谤他人呢？因为佛陀有时候会对弟子说你这是愚痴人啊等等的。或者说这外道他们种种是邪法不正。好，论主回答，恶人者是希望令他们除灭恶法，是为了除灭恶法，不是增惠众生。他不是对众生发脾气他是希望他们远离除灭恶法。如有人求如法的利益，他的心清净朴实正直，但是却与恶之事合合，佛为了令他们远离恶之事佛指引众生这些人是恶之事不要跟随他，因此来喝骂他们，让众生知道抉择。未得佛时，这菩萨尚且以脑髓布施给他人，那怎么会成佛以后去喝骂他人呢？根本不会啊！其实都是为了引导众生指示他们正法而已，并不是共高我慢自赞毁他。好 J， 有人又认为佛说法前后矛盾，他们举个例子，如脚注162。好，外人举的例子说佛说法前后矛盾，有的地方说诸比丘佛心得道，得道这是心的有的地方又说我得往古诸佛所得道，就是古仙人道脚注162。也就是说外人一看到这个地方讲心得道另外一个地方又讲古仙人道，一个讲心一个讲古旧，那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世间有智的人尚且不会前后矛盾，何况是一切智人，那怎么说法前后矛盾呢？外人觉得佛说法前后矛盾，应该不是一切智人。好，论主回答，佛法中没有前后矛盾的这件事，你们不知道佛法的深意以为佛说法矛盾，其实不是这样的。此涅盘道从迦摄佛入灭以来，过去有七佛毗婆尸佛、释契佛、比色罗如来、拘留孙佛、拘那含摩尼佛、迦摄佛，迦摄佛之后才是释迦牟尼佛就从过去的迦摄佛入灭以来，一直到释迦佛成佛之前这中间没有人在解说涅槃道，也没有人得到，是故言我心得道 佛说，诶，从迦摄佛之后我得到成佛了。其他地方又说我得故道，故道就是固有的啦，古老的仙人道。而这个道是从燃灯佛还有迦摄佛啦其他一切诸佛所得的。因此所得的成道，所得的道不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道，所得的道佛佛道同古佛得了什么道，现在的佛也是得同样的道。所谓八圣道能至涅槃，一道一因缘故名为故道，有佛佛道同都是同样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他不是得另外一个不同的道，他得的是古仙人道，因此说故道。所以这个切入的点不一样了。说心得道是迦摄佛入灭以来没有人得，释迦佛心得。说得古仙人道是古佛、燃灯佛等所得的，大家共同都是同样的道，因此称为故道，因此没有矛盾啊。好，底下在辨明一切智到底什么是一切智。不然问所言一切智者，什么是一切智之前有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是知道一切名为一切智呢，或者是知道一切经书而名为一切智呢？这里是赞成知道一切事，一切可知事名为一切智。论主回答，一切智者有能知的智慧知道可知的一切事。可知，可知就是所知了，所知的法有无法藏，有过去法、未来法、现在法这三世的法，这就是有为法。另外出三世的无为法涅槃等等，这个佛也知道，有为法无为法都知道。还有一种不可说法这个佛也知道。而用来知道这无法的就名为知，这个知就是能知的智慧了。所以我们掌握一个能知的智慧，就是一切智，就是佛的一切智慧，一切种智。所知的一切法就是这无法，过去法、未来法、现在法，还有无为法、不可说法。那这里就把它归纳起来，是故知即所知名为一切，就能知的智慧跟所知的一切法合起来就名为一切。好，外人问能知来知道可知名为一切的话他们认为事实不然。为什么？这法只不过是一个可知而已，他们认为能知的智慧也可以被了知知也是可知，所以他们认为一切法那只不过是一个可知。能知的为什么也可以让人家知道呢？如世间人说这个人的智慧是利，这个人的智慧是钝，那这个智慧是利钝是代表被知道的吗？知道它是利，那是钝。外人认为其实一切都是可知而已。论主回答，如果一切都是一都是可知的话，那么寒热相违也应该是一咯。寒热都是可知啊。如果你认为一切都是一的话，寒热明暗苦乐这种种相为事 那就同一无别啦。但是依世俗法来看，这个不是这样子啊，寒是寒，热是热，明暗都不同。是故不得言一切皆是一。好，万人又问，你所执着的啊，那跟我有同样的过失，如果可知是一的话，那苦乐等也应该是一，其实是不一。其实论主的意思到底跟外人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归纳一下啊。外人认为能知也是可知，所以能知跟所知啊，这是一。那论主呢，认为能知是智慧，所知的一切法啊，它不是能知就是所知啊，能知是能知，所知是所知啊，能知是一切智慧，一切种子，所知那就是这五法，过去法、未来法、现在法、无为法跟不可说法啊，啊，跟外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好，论主是疑，答曰：我并没有说一切可知是一，你所执着的一切都是一，跟我的主张不一样，因此我并没有跟你有同样的过失。复次，你说同有过，那就代表说，你跟我有同样的过失。如果你说你这样的主张跟我有同样的过失，那代表说自己承认自己有过失了，有同样的过失嘛？好，那代表说你自己都承认自己有过失啦。所以论主说，汝自执中有过啊，你自己如果自己承认你执着的主张有过失的话，你本身就失败了啊，即堕复处，已经认输了。你既然知道你的执着有过失，已经承认失败了，那就不应该再说别人有同样的过失，不应该再说别人有过失。是故汝说你跟我同有过者，事实不然。复次，如果说能知可知二法为一者，因为外人主张能知也是可以被知，所以只有一个可知法，那论主就抓住这一点，如果能知跟可知是同一，只是一个可知法的话，那么应该用可知法来知平一等物。好，例如我们有智慧可以分辨这是平这是一，所以是用能知的智慧来分辨这是平这是一。但是如果像你外人认为能知跟所知同样一个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说用平一来知道智慧呢？不行啊，因此论主说，其实我们是用能知的智慧来知一切物。如果你认为所知的平一等与能知的智慧没有差别的话，那应该用所知来知能知啦。但是其实今平一等物却不能够知物，因此能知跟所知应该是不同的，我们其实是用能知的智慧来知一切物，不能说能知跟所知同一无别。如是处处有过故，不能说一切都是一。 复次，能知的智慧与所知的一切法，这是有能知跟所知的不同，这两个合起来名为一切。能知此一切法故，名为如来。如来具有一切智、一切种智，能够知道一切法，名为一切智者。好，最后结说，一切智人因金刚三昧，佛依的金刚三昧来断烦恼习气而成佛，是故金刚三昧成。那外人你质疑根本金刚三昧不成一切智不成怎么可能可以拥有一切智来知道一切法呢？因此不可能知道一切法，那就代表没有一切智者，没有一切智者金刚三昧也不成就。外人反驳，其实佛依金刚三昧来断一切烦恼习也成佛，佛确实有能知的智慧，可以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无为法还有不可说法，所以有一切智者也有金刚三昧。好，这一品就是难一切智人品，非常精彩啊。那么已经谈了四十不共法里面的九项，我们下一次就接着谈后面几种不共法。好，我们今天到这里。